那么本课程是 CT2001 当代文化的冲击与机会。那我们特别欢迎呢，我们有今天的讲员呢，就是陈敏宗牧师，我们一起来鼓掌欢迎他。那容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陈牧师。他是出生于台湾，13岁时南美求学 ，UCLA 的生物系。UCLA 外分子生物博士毕业，任教于社区大学教导生物与生物科技等课程。1998年到2008年呢，与妻子 Sharon 担任 IN 教会，华语英语青年团契辅导超过10年。2005年蒙神呼召全世界服事，开始在台福神学院，现在的正道神学院主修圣经研究。大学硕士毕业后，与母会 IN 教会服事，曾任华语堂传道。2011年开始1.5代堂会，现为 IN 教会1.5代堂会牧师并兼任宣教牧师。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交给我们的陈牧师。
谢谢。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今天下午，其实下午这一堂是最困难的，因为你们刚吃完饭，这时候大家应该都是非常想睡的。所以如果你们实在是非常想睡，我可以理解，因为这一堂真的是非常，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时段。那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把今天下午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打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有彼此学习也有讨论的时间。愿你自己的圣灵也在我们当中自己来做工，提醒我们，也让我们知道在现在这个世代我们如何可以做一个更好的传福音者。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我刚刚想谢谢 David 的介绍，我现在在 IN 台埔，就是 ESC Irvine。那我们最早的时候就是这个，其实我是 put language 是 Chinese and English。So I'm just wondering before I start, is there anyone who actually needs English? Alright, so everyone understands Chinese, right? Okay, alright, then I'll just use Chinese, okay. 好，那我很快的讲一下今天我们要讲的部分。今天我们因为这个题目其实很广，所以你在来的时候你可能不见得知道说期待到底是要讲什么东西。那我主要要讲的会是从我们现在这个世代的文化是受到怎么样的一个大的文化的影响。那在这样子的文化当中，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让我们的教会去顺应或者是进入这个文化，但是却不被这个文化去拉着走。那在这当中很大的一块，我确实会讨论到后现代。对，那所以如果从来没有听过后现代的话，早上 David 董家华牧师其实他有讲与后现代共舞，那你们他这个所有都可以上网去听，所以你们可以去听那个当做你们的一个 background。 好，那我很快的稍微来讲一下，如果我们要讲当代文化，因为我们的题目是说当代文化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今天大家都在北美，在西方的当代文化其实最大的影响就是 postmodernism， 就是后现代文化。那我先问大家一下，大家有听过后现代文化这个字吗？ OK， 好，所以至少很多人有听过后现代文化这个字。好，那我先假想你们今天都先没上过这个课，你也从来，那你先跟我们，大概你旁边现在都有人嘛，大概3到4个人，我们就先你就认识一下彼此，然后就你所知道的，你觉得后现代文化有什么特色，在你所认知的这个里面就可以了。OK， 它不见得要是正确的，因为后现代本来就是强调不见得是正确的嘛。OK， 好，那我们就跟你旁边3到4个人，你稍微彼此介绍一下，然后讨论一下你所认知的后现代文化有什么特色。好，给大家大概5分钟的时间， OK， 好不好？那可以请你们就是转过去一下，如果有人没有在组里面的话。我们后面在我们大概就是然后另外一边我们就是 好，大概再一分钟哦。谢谢，对不起，对不起。好，我们就先差不多讨论到这里。好，有多少人就是你第一次听过后现代这个词的？OK， 所以有蛮多人，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很新的观念。其实今天早上，其实陈中清他稍微提的，其实已经是有点跟这个是有点相关了。好，那所以今天你可能会一天之中突然开了很多眼界，听了很多新的东西。那在你现在，就你现在所理解后现代有什么样的特色？好，就你们刚刚组里面讨论，有没有几个人可以就是一人分享一个好了？好，我点好了，对，好，我们来谢谢。
其实我是想着刚刚我们这个小姐妹很好，她
是她也不是，她是成年人了，对，
她才六年，
是是是。
对，那个就是想到说后现代里面有一个就是因为价值观多元化的，
多元化 ，OK， 好。
然后就是有一些观念好像是就是因为上市真理的一个坚持跟原则
，OK。
而且呢，她刚刚提的一个例子很好，她说比如说同性恋的问题
是。
那这个虽然从文化跟人权的议题去提出来的一个维护，但问题是，当我们不同意、不认同同性恋的话，他们是不是也应该要尊重我们的不同意？那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同意他们的同意？
OK， 我懂。对，就是它里面本身就会有一个吊诡，但它强调你们刚刚有提到多元化，并且排除绝对真理，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在后现代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多元化跟绝对真理这两个东西本身是有一点抵触的，对不对？那但是在这当中是有一个吊诡的，当它多元化的时候，它反而有时候不见得能够包容任何如果你认为你是绝对真理的东西，所以它强调的是包容，但它并不一定是能够包容全部。好，这是刚刚提到。好，所以多元化非常好，反对绝对真理，对不对？好，或是比较排斥绝对真理。好，还有什么是刚刚有在书里面有提到的？
他尊重个人的，就唯理主义就是理性，科学这都是很重要的。就是同性恋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要尊重对方的权利、他的想法，这是个人主义。
是，好，所以这讲得非常好，个人主义，对不对？就是个人的想法或者是观念、思想、感觉是很重要的， OK， 这个是 在后现代里面很重要的观念，你的感觉是很重要的。 OK， 这样实际上几年前 ABC， 我在 ABC 有讲过，就是同性恋的这个议题，因为我个人是学分子生物和碳生物的，所以那今天我们先不一定要从这个方向去讨论，当然这个最近是很 hard 的题目啦，对，好，那所以个人的观念或者说个人的感觉是很重要。好，还有什么在我们刚刚讨论里面？差不多吗？就这样，多元拒绝绝对真理，可以啊。
就是电子飞机、产品、那种网络转换、人际关系等等这些。
哦，好，所以很多的它是会social media 或者是电子的这个在转化的人际关系，对不对？这个是不是一定是后现代难说，但它有可能是一个副产品，对不对？但它显然影响到后现代的人跟彼此的关系。因为后现代的人他其实很需要关系，但他的关系常常是在一个比较虚拟的世界，或是在一个比较没有面对面的世界里面，对不对？所以他确实对于人际关系，对于孤单感都会增加，但是也有一个很诡异的是孤单又是不孤单的一个感觉，对不对？那这个是一个也许是一个副产品，没有错。好，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变化多端变化快。过去一个真理或者一个理论可以延续了，
是
一个世纪半个世纪。
是。
那现在的这个一个理论，包括物理上的很多的这些过去认为是这个大家能够遵从的这样的一个定理呢，
对，
很快就会被很多的
是
理论
是
推翻，
是
数不穷。
是，就是知识的那个理论的发展是比以往快很多的。
真理在那
对。对，因为知识一直在变化，真理就很，因为它渐渐你如果拿掉一个绝对真理，任何相对的真理你就会有很多的开始的变化，对，这是非常好的，对，好，好，所以我们今天等一下会继续的来看这个，谢谢你们的分享，都非常好。那我先很快的稍微讲一下，给大家一个基本的一个架构好了。我先从三个时代来，就是跟大家先介绍三个时代。第一个叫做前现代，前现代一般就是说我们从 all the way beginning 到大概1650。那我先讲我们的这个分的这个时期，大概是以西方的文化在讲，所以对我们中国人来，对华人来说，可能也会有点没有觉得这么跟你有相关。但我先稍微介绍一下。什么是前现代呢？从一开始到1650，前现代是强调什么？前现代是强调权柄是重要的。那也就是说，那这些权柄是什么呢？是拣选的权柄，也许是人拣选的，也许是神拣选的，但是权柄说的话就代表你要听。那权柄是在那时候是谁呢？君王、教会、上帝，就是权柄。对，那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贵族，他们也利用了，讲难听，他们也利用了神，或是利用了教会来巩固他们的权柄，对不对？因为你看这些，假设我是贵族，你们是平民，今天你们大家都非常穷，对不对？那你们要怎么样不反抗我呢？因为你们反正难听一点，烂命一条，对不对？你们要怎么样不反抗我，让我可以继续的压榨你们呢？就是因为君王是上帝所设立的权柄。对不对？所以上帝是拣选我来管理你们的。你们虽然今天也许你烂命一条，你死活你可以起来反叛我，把我推翻，但是你们是要永生的，因为教会是权柄是在我这里的。你今天要有永生，你就是要听教会跟我的，对不对？所以他是从一个权柄的角度来做大部分的人的管理。那你想想看，其实在马丁路德之前就有很多人，他其实是想要讲唯独圣经，对不对？想要讲人人皆祭司。其实马丁路德不是第一个讲唯独圣经的人，对不对？那为什么那时候人大家没有办法听？很简单嘛，唯独圣经首先哪来的圣经？你家有圣经吗？没有印刷术，你家有圣经吗？接下来就算给你圣经，你会读吗？你读得懂吗？大部分的人都是文盲，对不对？你在马丁路德之前，印刷术跟教育都是很不普及的东西。就算很多人讲说，你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读圣经，你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解经，可以自己去明白圣经，可以有跟上帝有关系。我很抱歉，我连这个字我都读不了，怎么样唯读圣经？我唯一能够接受的就是我去教会，让这个主教或者是让神父告诉我这个圣经是什么意思。 所以人他最主要的他的接受的是什么呢？是权柄在告诉你东西，对不对？那这权柄是什么？就像讲君王、神、上帝，这是自然的一个现象。好，到了现代，进入1650年之后，1650年接下来发生了一连串，特别是在欧洲发生一连串的事情，发生文艺复兴，发生工业革命，发生法国大革命，对不对？发生各种的，就是各种的人权的兴起，或者是政治上面很多的左派思想的兴起，共产主义等等，马克思都是在这一段时间开始发生的，对不对？那在这一段期间当中，他就是要从本来是君王在告诉你，或者是教会在告诉你，现在要变成抱歉，那可能要是不是也许那边好，那这段期间开始是什么呢？知识变成是重要，因为知识开始普及了，对不对？所以开始知识、思想、理性、科学这些就开始成为重要的。那这时候权柄就开始转换了，权柄从本来的君王、教会，权柄开始转换成什么呢？政府、专家、大学，权柄开始进入从教会开始转成 university。这也是开始那时候很多的神学院变成大学，对，哈佛、耶鲁本来以前都是神学院，对不对？所以开始渐渐变成了在1650到1950开始，大家重要的是专家，开始重要的是知识，开始重要的是学位，学位就变得开始是很重要。你是不是有这个学位？因此我要不要听你的？你是不是有这个政府里面的这一个位置？我要不要听你的？那就开始是专家在告诉你讲什么，讲这些东西了，对不对？那其实这个时候专家就会给人框框，在那个时代人专家就会告诉你说，这个框框里面是好的，我们大家就应该要这样，这个框框之外的就是坏的，会给你道路，这个路是好的，你走这个道路就是好的，你若脱离这个道路就是不好的。专家会告诉你一个方法，你按着这个方法做就是好的。那其实大概在1950，对我们华人可能更晚，我们华人可能到1980、1990之前都是以现代主义在比如说如果你是台湾来的，就会告诉在以前的时代，就是台大电机就是好的，你选电机系就是好的，对不对？那在香港可能也是，对不对？某一些的也许电机，也许从商，就是贸易等等，就是说有一些的东西就是好的，你就是应该要走那个我为你设的这个道路，你若偏离这个道路就是不好，因为这个是专家给你的一个框框，一个道路。好，这个是现代主义。那后现代主义是什么呢？大概从西方从1950开始，但是对我们华人来说，其实这个我等一下会讲，我们在这上面是大概比较影响是比较小的。那就开始讲到你们刚刚讲到的多元啊、包容啊。那其实后现代主义要做的是什么呢？它其实如果你讲比较消极的，它其实就是要拆毁现代主义的一个框框。现代主义的是什么呢？是说我有专家告诉你一个知识，一个框框，这样子是好的，这样是对的，你要按着理性。那后现代是讲什么呢？那所谓的专家，他只是从他的想法去讲一个角度而已，那并不见得就是绝对的好的。我自己选的，或是我自己感觉的，也许跟他是一样好的。所以我要拆毁，或者是我要脱离他为我设计的这个框框或者是道路，因为我的感觉也是很重要，我的直觉也很重要，我的思想这些都很重要，我不要去高举任何的权柄。那所以大概是在一个程度下，他就开始去拆毁这个框框，他不再高举理性，不再高举专家。以前是怎么样？专家定下的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对的，这个是真理。现在后现代主义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每个人都可以是专家。那刚好你们讲到，因为3C 的产品，确实现在真的每个人都可以是专家，对不对？你今天你不会一个东西，你去 Google 一下，你去维基百科一下，你也可以是专家，不是吗？对不对？如果我今天讲一个东西，以前我说20年前我在这边讲对与错，你其实不知道。现在你们立刻可以拿出手机，可以立刻去查我讲一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你可以立刻去查那是什么意思，你可以立刻举手说，诶，老师啊，这个现在好像我查的这个不是这样子，诶，实际上每个人都可以是专家，不是吗？因此你在拆毁那个专家的那个权柄， 因为你跟我都是平等的啊，因为你们都有能力，都有管道去拿取这些知识。因为现在的知识是一个非常非常普及化的，也因为这样，所以就会拿掉了绝对，那就变成相对，因为每个人的意见、每个人想法都是重要的。好，那我们其实就思想一下在这个上面呢、哦，其实这个对基督教确实是一个威胁，因为基督教的 core value 就是我们有绝对的真理，但是后现代其实就是要强调没有绝对的真理，所以这对于很多的基督徒来说，这个会是渐渐是一个威胁。但是我们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其实现代它强调的是什么呢？它强调的是理性，它强调的是知识，但是前现代强调的是什么呢？其实是你跟上帝的关系。那也就是说，后现代其实当他拆掉这个的时候，或是他不是独尊这个的时候，他其实愿意包容前现代的东西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所以这个我等一下会讲到，其实对于后现代的人来说，科学可以是启示的一部分，上帝或者是超自然也可以是启示的一部分。那因此对于真正的后现代的人来说，其实对于属灵的东西，其实他反而可以开始有可能比较容易去接受。那这个等一下我会再讲到。好，那我很快的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两个主题。第一个，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后现代或是现代文化的现象，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对我们教会、对教会的影响，会对华人教会的影响。第二个部分我会讲到就是桥梁与机会，我们可以在这当中里面怎么样去重思我们有怎么样的机会。Okay, 好，那我先停在这边。对于刚刚这个前现代、现代跟后现代，是不是大家有比较了解一点？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在这个部分？我会不会讲得太快？ Okay, 大家都还可以吗？ OK, 好，希望你们还没有睡着，感谢主你们还没有睡着。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现象与挑战呢。那当代文化其实当然就会受到后现代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先从后现代文化的角度去看当代文化对教会的一些影响。那我刚好看到你们在照着，那其实基本上我的这 PowerPoint 已经有给大会，大会会 upload 在网站上面，所以你们可以去大会的网站可以去 download 下来，对，其实也没什么版权的，你们可以去使用也没有关系，对，好。第一个呢是什么？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你们刚刚讲非常好，第一个就是注重相对，没有绝对的真理。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容易会说圣经说什么样怎么样，对，那对于后现代的人，那是你的圣经，我为什么要读你的圣经？第二，那是你解释圣经的方法，为什么我要照着你解释圣经的方法，对不对？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同性恋的这个，其实也就是一个解经的问题啊，对不对？对不对？因为当圣经说同性恋是最好的，那这个是一种解释啊，对不对？因为我随便来说好了，实际上，圣经也说女人讲到要蒙头，对，我是随便说，对不对？那今天女人也没有讲到蒙头啊，对不对？那可见这是解释的问题。对不对？就是你是把它当成绝对真理在解释，你是把它当成一个预表在解释，还是你是把它当成一个文化背景，不是那个超越时空的真理在解释，那就会影响到你怎么样解释，对不对？同性恋也是一样嘛，对不对？因为这都是解经的问题，对不对？那今天你这样子解，可是我为什么要听你这样子解？你是谁？为什么你觉得那是唯一解经的方法？为什么那个就是绝对的？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子解？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东西对教会来说就会进入了一些的挑战。那你说这个是真理，那为什么这个是真理？为什么那个是绝对的真理？为什么圣经有绝对的真理？为什么只有圣经才有绝对的真理？这个都是会后现代的人会问的。那他会觉得圣经有道理啊，但是有道理和绝对真理是不一样的。那因此这个就是第一个，我们在教会里面，当教会在面对注重相对没有绝对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会面对很大的挑战。因为基督教本身是我刚刚讲到是强调绝对真理的，所以大部分的基督徒你在教会久，你其实都会强调这个是绝对真理。但是当你跟后现代的人谈话的时候，你的绝对真理对他来说为什么要是绝对的？那你可能会觉得被 offended， 你可能就会进入开始要跟他吵，对，但是那个吵通常是没有 因为你们不是在一个对话的架构下，因为你的架构是认为有绝对真理的存在，他的架构是认为没有绝对真理的存在，那你是没有办法去 convince each other 的，这样讲明白吗？因为你们本身的那个是架构是不一样的。好，那其实我有曾经跟我一个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一个对话，他就问我，他说：“哎 ，Benjamin， 你觉得我是一个注重真理的人吗？”那我想一想，我就说：“哎，我觉得你其实还算是蛮注重真理的，可是我觉得也许你可能还没有找到那个绝对的真理。”他其实很被这句话 offended。对，他说什么意思？我觉得我很注重绝对真理啊，那但是我想的绝对真理和他想的可能是不一样的。他认为他其实很注重绝对真理，他认为绝对真理就是很多的事情是有对错的，而他很注重这些对错，很注重公义感。对，那其实他非常注重公义感。可是当我跟他说，哎，我觉得你这可能不是绝对真理的时候，他其实非常被 offended。所以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思想，对，这是一个后现代。好，那。第二个，对宏大叙事的反感。宏大叙事是一个中文翻译的英文叫做 grand narrative。我先问一下，有没有人听过什么是 grand narrative 的？没有吗 ？OK， 好，没有没关系，我稍微用人可以听得懂的话解释一下。所谓的 grand narrative 就是说有一套大的一个理论可以来解释大部分的现象，并且可以带人去往一个大的方向，这个叫做 grand narrative。 这个在现代主义里面是重要的。譬如说共产主义就是一种 grand narrative， 一种宏大叙事，就是解释现在我们大家会有这么多不公平，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有剥削啊、剥削啊，因为有压榨啊，因为有权柄的这个不公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就可以带领全人类往一个怎么样的方向？这个就是叫宏大叙事。这样讲大家可以吗？那其实从一个角度上来说，其实我们相信的 capitalism， 中文叫什么？资本主义也是，对不对？就是说现在人的问题是这样这样这样，可是如果我们给人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最后这个社会可以就往怎么样怎么样的去发展。那这个就是叫宏大叙事。那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问你们哦，基督教是不是一个宏大叙事？是不是一个 great narrative？ 其实非常是，非常是。基督教基本上不用从某个角度，整个就是，对不对？就是我告诉你们，人的问题是什么呢？罪，因为你们有罪，所以现在会有这些问题，所以你们现在需要拿走你们的罪。当你们拿走你们的罪的时候，你们就可以这样这样这样，就可以带你们往一个方向走。这个就是 typical 的一个宏大叙事。这样讲大家可以理解吗？就是我对于全部的东西是有一个理论的解释，然后我告诉你们怎么样怎么样，你们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就可以把全人类往一个怎么样怎么样的方向走，这个叫做 grand narrative。 在现代主义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OK， 现代主义的这些理论其实大部分都是宏大主义，进化论也是，对不对？就是对于整个的人生现象有一个解释，然后最后说我们应该是要往这边走。 OK， 好，那如果今天后现代它其实要拆掉的就是这个宏大理论，它要拆掉的就是这些东西。那因此今天如果我们在跟别人说，在跟一个慕道友，或在跟还不是基督徒，或者他想要认识，我告诉你哦，我觉得你的问题呢其实就是罪，罪就是你这背后的原因，你最需要的就是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只要有耶稣，或是你只要多灵修多祷告去对付这个东西，你就可以了。那你觉得对于一个后现代人，他会怎么样解释？他会怎么样？他对于这个东西你觉得他会觉得是什么？对，他会有反感，对不对？因为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宏大叙事。对我们来说，我们用基督徒的词叫做教义，也就是说对于后现代人来说，他要的不是教义，他要的不是道理，他不要听你的教义，因为你的教义是一个宏大叙事，又是一个绝对真理，所以他要听的不是教义。这样讲可以明白？那我等一下我会讲他要听的是什么。好， 那对于后现代人来说，其实有两个词是很重要的，一个叫做 noise 噪音，一个叫做 this makes sense。OK， 所以当他听这个东西，他觉得那个叫 noise， 他听到是 noise 的时候，他自然就把它关掉。当你一个东西，人都是这样，你如果听到那东西是噪音，你就会把它关掉。所以当他听到之后，他觉得是噪音。如果你今天在讲道的时候，那个牧师在上面讲一个很宏大的道理，在讲一个教义，他直接就把它关掉，因为那不是他很想听的，他觉得跟他没有关系，跟他今天的生活是没有关系的。对，他要听的是 ，Oh, this makes sense to me right now。这样讲大家可以明白吗 ？OK， 好，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呢？刚我们讲到注重包容多元，那其实这个都是衍生下来，因为你没有绝对真理，你自然就必须要注重包容跟多元嘛，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衍生下来的。那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因为在现代主义里面，他认为是有框框的，这个框框是专家定出来，你在这个框框里面，哎，就是好，就是棒，哇，你走这条路，哇，你是读电机的，哇，你是读电脑的，好棒，没问题，这个就是框框。那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框框拿掉啊，他不要去活在你的这个框框里面，他要把你给他的框框去拆掉。因为现代主义是讲有一个标准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往那个标准走，往那个标准走就是对的。但是对后现代来说，你定的这个标准，那个标准也是人定的啊，那个标准定的那个人，他自己觉得他是专家，可是我跟他一样啊，他也会犯错，我也是专家，那为什么我要听这样子的一个标准？那因此你说好，我为什么要认为是好？你说不好，我为什么要认为是不好？所以其实是这样子，在现代主义里面比较强调的是这样子东西比较好，其他的东西是比较不好，叫做 other。 在现代主义里面， other 通常就等于比较不好，就是 worse 或者是 wrong。那进入后现代，他要讲的就是 other is different but not wrong， 这样讲大家可以明白吗？所以在这个里面就会开始讲到现代主义对错是重要，对于后现代主义对错也是相对的，你认为对错，我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对错。 OK，那因此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的，那这个对于教会里面要教导很多的这个道德议题就会很困难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讲婚前性行为好了，对，婚前性行为不好，为什么不好？因为你说那样子不好，或是圣经说那样不好，可是为什么那样子就是不好？那个只是其中之一的看法，因为我可以有我的看法，我也可以举出很多婚前性行为没有不好的地方啊，我也可以举出很多你们没有婚前性行为的人，你们的婚姻还是很不好啊，对不对？我可以举出很多很多的，对，那都是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看法，对，那你就很难去讲好婚前性行为是个好或是不好，因为好或不好是你定的，我为什么要听你定的？你可以讲离婚，对不对？我们可以说离婚是不好，对，离婚是一个罪，那你可以拿圣经，可是我为什么要相信这个呢？我为什么要认为圣经的这个东西，那圣经里面也提到很多的这个是给那个时代的人啊，不是吗？圣经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给那个时代，你们我们现在也不献祭啊，对不对？我们现在也不做圣经里面很多的事情，那为什么我要听那个东西，对不对？那这都是成为就会变成你没有办法有一个绝对的，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同性恋，对不对？同性恋就是现在比较强调的这个多元，对，因为我们觉得同性恋是罪，可是为什么同性恋是罪？圣经说，那圣经也有说很多其他的啊，为什么这个是罪呢？那如果你认为是罪，为什么我要同意呢？对，这都是在这个里面的，堕胎，对不对？这也是，对，那为什么你觉得堕胎不好？堕胎为什么是罪？那或者是移民，这也是很多不同的，对不对？那移民的议题我们要包容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都会造成社会里面很多的，因为多元在尊重的就是个人的选择。所以今天我不知道你们在教会里面是带什么堂会哦，是带哪一个堂会。如果你带，你一般你带的是粤语堂台语堂 或者是可能比较年纪比较长的华语堂，今天比如说讲到同性恋的时候，你今天你如果在台上说，好，我们教会今天有一个 official statement， 同性恋是罪，是怎么样怎么样，我想大部分的人是不会有问题。我自己在带是 1.5 代的堂会，那我也有很多的朋友，我自己以前也带过英文堂。如果你在 1.5 代跟英文堂里面，你如果要 make 这样的 official statement， 其实就会有很多人他有可能被得罪啊，他有可能会私下回来跟你说，我其实不同意你说的。对，那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你可能就要去认知，确实很多的人他的想法是一个后现代的想法。对，那我们如果是说好同性恋是罪，其实我今天大概我们从一个角度，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切，你大概就可以看你的教会是比较是现代或者是后现代。有人说有一个方法，就是你的教会里面同性恋能不能在你的教会聚会，大概就可以看出你的教会是现代还是后现代。对，那这当然是开玩笑，但是确实我们知道后现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那当然我今天主要在这边讲的不是同性恋啦，因为这个是另外的一个议题，有机会的话我也可以去你的教会可以分享同性恋的东西。好，因为要注重多元包容，所以我们就是要注重平等。那平等这个东西其实就像刚刚你们讲的，这个是它一方面是后现代的产物，一方面也是现代科技的产物。对，我们想想看呢，以前在农业社会里面，如果你爸爸是农夫，你大概是会要当什么？农夫。好，今天你爸爸是农夫，你要当一个农夫，那你要跟谁去学当农夫？没错，你爸爸做农夫是不是大概做得比你好？我相信是，对不对？好，进入早期的工业社会，学徒的时候，对不对？如果你爸爸是鞋匠，他修鞋子一定比你好，对不对？所以你大概对他是有一定的尊重，因为他做事，他做大部分的事情都比你强，对不对？你爸爸耕田比你厉害，对不对？播种比你厉害，收割比你厉害，养牛比你厉害，修东西比你厉害，做鞋子比你厉害，缝衣服比你厉害，你的爸爸妈妈这些技巧都比你厉害。在农业社会跟早期刚转到工业社会的时候，好，现在我们进入知识科技的社会，你的爸爸什么比你厉害？尤其是我们在移民来到美国，你跟你的小孩，你们去麦当劳点餐，你都不见得比他厉害，对不对？你用这个 iPad， 你今天要电视要录影一个节目，你都不见得比他厉害啊。在他看得到的范围里面的技巧，你没有一个比他厉害的啊，对不对？那也许你有你的一技之长，可他又没有要做你的，对不对？你今天你有你的一技之长，他又没有要走你的道路，你没有什么可以教他的啊，对不对？你可以教他的就是我们说人生的经验吧。可是他觉得那是你的经验啊，对不对？你的经验不一定是对的啊，因为现在的社会就像刚刚讲的，知识跟那个理论是变换很快的啊。你的知识或经验，他并不觉得是一定是他需要去学。所以你从一个角度上来说，每一个小孩在他从小的过程当中，他不觉得你比他厉害啊，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你去餐厅点餐，你没有比他厉害，你今天要录这个电视的节目，你没有比他厉害啊，你今天要上网查一个东西，你没有比他厉害啊，对不对？你对电脑懂得没有比他多啊，你的 iPhone 用的也没有他强啊，那你有哪一个比他厉害呢？他看不到啊，对不对？当他看不到的时候，他就自然习惯我跟你必须要是平等的。因此我们现在新一代的后现代出来的人，他自然是觉得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因为你没有东西比我厉害啊，至少你厉害的东西我不见得要学啊，对不对？那因此每个人都是在这个背景下成长，自然他注重的就会是平等，因为你没有比我厉害，对不对？就像今天我去上班，我以前在大学教书，我教就是生物跟生物科技。那我进去的时候，当然我在大学社区大学教，我上面当然有我的这些比我资深的。我进去之后，我也觉得他们也没有比我厉害啊，因为我学的东西，他们学的东西都已经过期啦。因为生物科技这个东西，其实每五年就会 那个理论就会换一搭了。如果这些人他们是二三十年学的生物科技，他现在基本上学的不是生物科技，是他那个是生物历史，对不对？我学的才是生物科技啊，他有的东西没有比我厉害啊，他只是比我资深而已，只是比我老而已，对不对？他的能力他的知识并没有比我厉害啊，我能够做的这个实验他连那个机器他见都没见过，对不对？我如果跟他讲说现在我们要买这个机器，那机器是做什么的他可能都没听过，对不对？今天我们的这个也造成了其实越来越容易是一个平等，是一个 flat 的，对。所以今天后现代的人他很自然的他会想要是一个 flat 的。但是我们想一下，里面我们教会大部分不是一个 flat 的，因为我们教会是很注重分层的权柄，大部分的教会是，对不对？我们不论是你们教会的体制是什么，但是大概是有一小群的人在决定这一大群人的命运，简单来说是这样子，对不对？而且大部分的时候是通知他，是我们长执会或是小会开完会，我们通知你们，你们的命运是这样子，对不对？那我为什么要来加在这个教会呢？对不对？我为什么要听你来帮我决定我的命运呢？我们大部分的教会，我们还是停留在很抱歉我这样说，我们大部分是前现代或者是现代的思维里面，对不对？所谓的前现代就是我这几个少数的权柄来决定，所谓的现代就是我是这几个权柄，但是这几个权柄是他们 qualify 的，比如说我们会规定可能长老执事要怎么样的 qualification 好了，或是我们可能有些人是用比较世俗的这个是一个某某教授，我们请他来加入长执会好了，这个人才二十几岁，你二十几岁就要当长老嘛？不要不要，等一下，对不对？也就是我们大概是存在一个前现代或是现代，我们是有一些框框的。那对于后现代人来说，我为什么要来这个教会，在你的框框里面呢？所以你如果看现在大部分，如果这些第二代他们会离开移民教会，他们去的这些教会，比如说 Mosaic Church、Epic Center、New Psalm 这些新的这些，他们的那个权柄是很 flat 的，对，他并不强调所谓的主任牧师或者是长老 ，OK， 他是一个很 flat 的，对，所以他不会觉得说今天他在这边被一群现代或是前现代的人来决定他的命运。那这个就有差别了，对不对？现在很多的像这些新兴的教会，他们都不叫 senior pastor， 对，他们叫 pastoral staff， 那就是有一个 lead pastor， 对，他们就拒绝用 senior pastor 这个词，对，那这些都是对教会的一些影响，或是在教会里面的现象。对，那我们大部分，如果你去问一个教会，不论它是什么制度，大概它就是说，那最后可能就是主任牧师、主席，可能副主席还是财务，这几个人可能会决定现在这几个重大的议题，对不对？大部分的教会可能是类似这样子的。对，好，那这几个人他们的想法通常都是，他们的观念大概是比较稍微是现代或是前现代的，所以对于稍微年轻一代的人来说，对于40岁以下或30岁以下的人来说，那他就会觉得这个并不是我要待的地方，对不对？那为什么我要被你来决定告诉我什么是要什么是不要，对不对？这个就会是自然会产生一个 conflict。 好，我们继续来看，刚刚有讲到他要拆毁的其实就是权威，就是专家，对不对？因为现代其实注重的是什么呢？就是教导讲道。在我其实算是蛮小就开始去教会，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去教会。我在高中去教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去查经。查经的时候，那个辅导他就基本上查经单查了就是一个小时，我就是听辅导讲，对，就是我在那边听辅导讲了一个小时。这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现在如果你要去带高中生辅导，跟他查经一个小时，看看谁会愿意来啊？对啊，Sandra现在是带高中的，对不对？现在不可能查经是辅导讲一个小时，对不对？现在注重的是什么呢 ？Discussion， 不是 teaching， 而是 discussion。你的角色是 facilitator of discussion， 对不对？你是带这个讨论的。对，实际上我们在我们教会的那个高中跟大专，我们就不用 Bible study， 我们叫做 dig discussion in God。因为你想要 Bible study， 就是 I don't want to study because I don't want to be taught。因为 study 代表有人在 teach， 有人在学，但是他现在强调的是 discussion， 对不对？就是我也可以 contribute， 我也可以讨论， 对，所以现在大概你会发现越来越他讲到会越来越短。中国大陆其实很多时候它还是在一个现代的这个主义之下，所以我去中国大陆去培训的时候，哇，他可以请我连续讲两堂的主日讲道，讲不同的东西，每一堂都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这些人他可以坐在那边听我讲三个小时都没有问题。现在美国在美国基本上是一个后现代，谁能够在那边听讲道听三个小时啊？对不对？你的讲道现在超过40分钟大概就算长了，对不对？谁能够听三个小时？不可能吧，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后现代的影响嘛，对不对？因为我要听的不是专家跟我讲，对不对？我要听的是跟我生命有关系的东西，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开始去拿走这些权威专家。接下来就是讲到我们会刚刚已经有讲到注重主观的感受。以前是在现代主义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什么 I think so I am 嘛，对，我思故我在。现在是什么呢？ I feel so I am， 我的感觉是重要的，对不对？我怎么样的感觉，所以他就容许很多的主观的经历，每个人都可以表达你的感受。那就像刚刚讲到刚好跟三 C 可以组合起来，网络啊，部落格啊， Facebook 啊，对不对？Twitter 啊，这些都是表达感受的地方嘛，对不对？那我的感受都是重要的啊，对，刚好有这些科技可以让我去表达我的感受，对不对？那现在的网络也都可以回应，对不对？你也可以去发表你的感受，每个人都可以去发表你的感想，对不对？好，第七个就是我们继续看，注重自由表达，他要去拆毁的就是一个很 rigid 的框框，这个我们之前已经有讲过了。在对教会来说，以前我们可能很习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传统的仪式，我们教会里面要大概一个，你如果算一下传统的一个教会的主日的仪式，你大概要站起来坐下3到4次，对不对？我这样说没有错嘛，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传统的仪式，对不对？那对于后现代人来说，这个就是一个 rigid 的，对不对？我应该是我想站起来就站起来，我想坐下来就坐下来，我想做什么就做，为什么我要跟着大家规定我要站起来？也就是说，对于有人做过一个调查，如果他是后现代想法的人，如果这个教会里面会规定他大家必须一起站起来超过2次以上，他大概在这边留不久，因为他想要他自己能够怎么样就怎么样嘛，他不想要跟大家一起站起来坐下，对不对？那这个都是我跟我们教会的这个是有关的。你如果看敬拜的时候，敬拜的时候这个也是有关，风琴跟钢琴如果是比较传统的，他大概就会用风琴或者是钢琴。风琴跟钢琴其实代表的是什么呢？其实是一个 rigidness， 是一个比较固定的，是一个比较有框框的东西。那如果是后现代，他会比较想用什么？ keyboard 鼓，因为 keyboard 跟鼓是比较不 rigid， 比较没有框框的东西，对不对？这样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keyboard 可以有很多的变化，很多的自由，钢琴跟风琴的变化是少的，我只能够这个样子，对不对？鼓是一个很自由的一个，对不对？我要怎么打有很多不同的技巧，这样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OK， 那钢琴你大概就是要这样弹吧，对不对？你的变化是少的，但是 keyboard 的变化是多的，鼓的变化是多的，所以就会发现对于我们敬拜上面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对不对？那就像我们刚刚讲到四行圣诗好了，四行圣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是很美的。通常如果我问他你为什么觉得四行圣诗很美，因为四行圣诗在神学上面有很好的教义，有把神学很完整的表达，对不对？大部分人我问他 OK 他会这样子说，但那对他来说主观来说那个曲调很美，但如果你问他客观来说，就是说因为神学还有教义上面它是比较完整的，对。好，对于后现代人来说，神学跟教义重不重要？不重要啊。那你硬要跟他说四行圣诗很美，对他来说美的只是曲调，跟这个曲调对他来说是不是 make sense 啊，他并不在意你的教义，这样大家讲，这样讲可以明白吗？所以你自然就会很难，对不对？因为他在意的东西不是这个啊。好， 那我们就接下来继续来看，注重个人的关系。但是我们刚刚有讲到，注重个人关系当中，它其实也是很多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以前在现代主义的时候，其实很多的人他来这边听专家讲一个道理，他觉得这个讲得很好，看看讲员讲什么东西非常好。那现代的人是这样子，后现代的人他是怎么样呢？这个讲的东西要跟我 make sense 的，是要跟我有关的，情绪上是不是能满足我？因此其实对于现代的人，我们要思想哦，在教义上面1970-1980年以前，我们华人其实大部分都是以教义起家的，我们是以主日学起家的，查经班起家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主日讲台，我们很注重 doctrinal truth 教义上面的真理。后现代的人他要的是什么呢？ relational truth emotional truth 情绪上关系上的真理，跟他是不是有关系。如果他来到这边，他不是要听教义上的道理，他要听的是我的关系或是我的情绪是不是在这边能够被满足，这对他来说是更重要的。那这个都是在教会里面，在后现代的上面所受到的影响。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接下来继续来看哦。最后一个讲到全人福音，这个我等一下会讲，我今天先跳过去。我稍微讲一下，如果我们把稍微把它人分一下，就是现代跟，当然这个是很硬要去分，如果我得罪任何人的话很抱歉，我也没有要说后现代一定比较好，现代比较一定不好。但是如果我们简单来看我们所面对的华人族群好了，如果是住在亚洲，大部分可能你会是以一个现代的出发点在思想。如果你是从中国来的 1.5 代，就是你是从国内来的 1.5 代，你大概会比较偏现代一点，因为中国其实大部分它还是在一个现代的这个。好，如果你是从台湾来的 1.5 代，或者是你是很刚来的年轻的，大概你就会开始比较偏向后现代。如果你是在北美的第二代，或者是美国的主流，或者是欧洲，你的想法基本上就会非常的是后现代。OK， 那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现象。对北美华人教会来说，我大概会把它稍微会分成这样子哦。那当然这些都是硬分的，实际上每个人都还是有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稍微想一下，如果我们是第一代从台湾或者是从香港来的，大概你的想法大概是从现代，然后有前现代，然后你可能去受一些后现代的影响，你大概是一个 mix 的 ，OK。那很多的时候，甚至可能你已经跳过那个，你可能是已经有前现代，已经有后现代，然后你中间有一些，也许有些是跳过的，所以你可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的因素在影响。如果你是第一代从台湾或是从香港来的，那另外呢，会 make things more difficult， 就是很多的是传统民间信仰。所以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去注意，一方面它可能是现代，可能前现代，可能是它可能在一个混杂当中，然后它又有很多传统民间信仰的这个在捆绑它或者在影响它，所以会让我们的事工变得很困难。对，那所以它因为传统民间信仰，它很多东西它是停留在权柄或者是神权，就像我们刚刚讲，它是前现代的想法，但它很注重知识，所以它会是现代的。大概这个是第一代的。对，好，那如果你接下来看从中国的第一代，如果他在中国 的第一代，大概他是比较是现代的想法，对，就是知识理论，对，这个是他比较看重的，毕竟受了马克思无神论的影响。那他说另外会需要挑战的，可能被挑战的，或者他你去 approach 他，你会被挑战，就是无神论，然后他有他的美国梦，他来到这边他就是要追寻这个东西好了，也许是钱，也许是教育，也许是怎么样的生活方式，对不对？他有他的美国梦要遵循。台湾跟香港当然也有，但是毕竟大部分人来这边移民一阵子之后，这个变成稍微少一点点，没有像现在中国大陆移民这么明显，对。那这个都是我们在面对的挑战。好，那如果接下来我们来看，如果你是younger 的第一代，或者是 1.5 代，如果你是从台湾来，他很多人还是从传统民间信仰，但是他的想法很多已经开始是后现代的想法了，对。那我们就要去认知，他可能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如果是从中国大陆来，他也是有他的美国梦，他可能表现在他的学业上面， 对不对？他可能花很多的时间，你可能好不容易让他信主了，结果他主日他就不想来，对不对？因为他要读考试，对不对？可能 OK。好，那他的想法就是介于现代跟后现代的中间。你如果在牧养第二代的话，或者是 mainstream 的 American 的话，他的很多的想法的主要可能就会是后现代了。因此我们要想，在华人北美的华人教会里面，你的教会是一个很复杂的教会，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个就会是虽然我们有这么多这么多复杂的，但是大部分的教会还是会有一个叫做主流文化，就是大部分掌管权力的人他的文化是从哪一个背景，那这个就会是那个教会的主流文化。只要有主流文化，就会有被排挤的边缘文化，被排挤的边缘文化，他如果能够选择，他可能最后就不会选择在你的教会，在五年之后，因为他毕竟不是主流。这样讲，这样讲大家可以明白吗？虽然不是故意的，虽然我都很努力的要留住他们了，可是我的教会就是有一个主流文化，而有主流文化，很抱歉，就会有边缘文化。那你自然他就觉得他是边缘人。在五年之后，他如果觉得他不是在主流，他自然就会去选一个他在那个教会里面是主流的地方，因为他不在你这边，他不是主流，他换到另一个教会，说不定他就是主流文化，他当然要选那个啊。他为什么要选在这边边缘文化？对不对？除非有很强的拉力，像他的妈妈在这里，对不对？他的好朋友在这里，对不对？如果他自己能够选，他大概就不会选在这里，对不对？好，那这个都是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我们很快的讲一下，我就讲一下，在以前是这样，基要派大概是比较保守，新派自由派是比较开放，因此当时出现了中间的福音派，为了要能够让两边的对话。但是这个社会变化的实在太快了，整个都往这个 liberal 的这边开放的发展，现在基本上来说福音派跟基要派都被认为是保守这边，对不对？所以现在有一些的叫做新兴的教会，叫做 emerging churches， 就希望能够扮演中间的角色。我们大部分的华人教会大概都不是这一刻，都不是 emerging churches， 对不对？我们大部分都是在这一边的，所以自然就会变得比较保守，自然对于主流就会有很大的脱节，对，因为我们华人教会大部分是与主流是很大的脱节的。好，那我很快的花剩下的15分钟讲一下桥梁与机会。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会分成几点来跟大家讲，在后现代当中，我们有怎么样，基督教有怎么样的机会。第一个呢，其实我们基督教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信仰，我们必须要想哦，基督教其实我们经过了很多的时代，经过很多的挑战，我们能够今天仍然站在这里，因为我们是一个愿意跨文化的宗教。我们是一个道成肉身的宗教，但是我们现在，我要给大家一个观念，但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问题，以往的跨文化，大家很清楚知道我要跨文化，因为我从英国去到中国宣教，我知道我要跨文化，我从北美去到南美宣教，我知道我要跨文化，因为那个人长得跟我不一样，他的语言是不一样的，他的样子跟我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要跨文化的时候，我们要认知一个，这个人长得可能跟我一样，他说的语言跟我一样，他穿的衣服可能跟我一样，但是他里面的思想可能跟我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用一个跨文化的角度去重新的去审视，我们才有机会。基督教能够走到今天，因为我们是一个跨文化道成肉身的宗教，不是吗？我们能够经过这几千年的挑战，因为我们愿意道成肉身去跨文化。我们今天也在面对一样的挑战，我们愿不愿意开始去跨文化？而且你要跨的是一个可能外表看起来跟你一模一样的，说的跟你一样的语言的，那你就需要去有这个样的认知。我们要让人家大概，你要开始去想，我今天我可以是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但是我的政治的这个可以是非常 liberal。像我弟弟，其实他在我们的堂会聚会，他也是基督徒，他非常好的基督徒，但是其实他在这个同性恋上面，他就是非常开放啊。那我是不是可以容纳这样子的基督徒呢？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因为也许有一天你就是需要容纳这样子的基督徒。这个后面有更深的，我今天没有机会去讲，但是至少我们教会要能够容纳这样子的基督徒，我们之后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才有机会，我必须要这样子说。OK， 我们还是可以教导真理，我们还是可以秉持真理，但是至少你要能够容纳这样基督徒在你的教会里面，你要让人家知道我可以当一个基督徒，而且我可以留住某些东西，他慢慢慢慢其实自然会被你改变的啦。但是你要让他现在能够在你的教会里面嘛，也许你要让人家知道你可以当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但是我还是对社区是很关心的，我也许是我要能够当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我还是可以尊重我的传统的华人思想的。所以就是说我们要能够去跨这些的文化，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有的观念。对，第二个对属灵事物的开放，我们要思想一个东西，其实现在后现代的这些人呢，如果你跟真正的一些后现代的，就是在北美一些他被后现代非常影响的人，其实他因为他拆掉了一些这种逻辑科学，他知道这个现代主义给他们的这个情绪的供应是不够的，其实他们是在找一些灵性的东西的。你如果去看美国现在的主流的人，他们很多在寻找 New Age 新世纪，对，所谓这些东西，禅、瑜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于灵这个东西现在是 open 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他知道知识和这些东西对他的情绪的满足是不够，他是在找一个东西的。很多的人在找生命导师，只是他不要基督教来成为他的生命导师，但他在找生命导师，他在找一个 spiritual 的东西，他在属灵上面在寻找，但是他不要你告诉他说基督教是唯一的真理，他只是拒绝这个东西，但是他在找。因此对我们来说，我们不要去太快的去跳到说，你知道吗，我有的就是唯一的真理，你只要这样这样 grand narrative 宏大叙事，你只要这样这样你就有救了，因为你太快跳到这个时候他就把你拒绝了。但是你若在他的生命当中慢慢慢慢，他会给你这个机会的，因为他在找属灵上面的经历，他在找属灵上面可以满足他的东西。所以其实从一个角度上来说，我们的 spiritual formation 就是灵命造就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很多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们愿意默想，他们愿意祷告，只是他不是要你给他的方式祷告，他愿意去读经，不是要你给他的方式去读经，他愿意进食，他愿意安静，他愿意去说我说的安静默想，甚至默想你给他的经文，他其实是愿意的，只是你要放在对他来说 make sense 的一个 context 里面。今天我在牧养一些年轻人，或是我在跟他们谈的时候，其实他是愿意进食祷告，就算他是不是基督徒，他是愿意去听敬拜歌曲，愿意去做一些默想的，但是你要把他放在他能够接受的这个 context 里面，你就慢慢慢慢能够，他愿意去尝试对他生命有实际帮助的东西。而我们的宗教其实有这些东西啊，我们有恩典，有平安，有爱，可以帮助他有捷径，只是他不要我给他一个教义，但是我给他，如果我说这样子可以帮助你得平安，他其实愿意去试耶，他对于属灵的东西其实是开放的。第三个，因为他在，所以灵命造就是重要，因为很多人他其实是在寻找这个 inner peace， 我们说的 shalom， 对不对？我们基督徒常常在说的，在追求这些内心的平安上面，其实他们想要平安，他们想要喜乐，他们想要爱，他们其实是 looking for 这些东西的，只是我们要把它放在他能够接受的 context 里面。那其实今天如果你，今天我跟一个慕道友，我如果告诉他说，我真的，我觉得我有一个方法，我能够帮助你，可以试试看。这只是其中之一的方法，我知道有很多其他的方法。但是假设今天我发现很多时候你是一个很被动的人，那也许你可以试试看，是不是我们可以，你每天花一段时间为自己做一个宣告，说我要成为，我要脱离我的被动。你每天可以花一段时间去默想这几段的圣经的经文，你可以试试看， 也许这不是唯一的方法，但是对我来说还蛮有用的。也曾经有人这样，他可以帮助他走出去对付他本来捆绑他的东西，或是他本来个性当中的软弱。当你这样去跟他分享的时候，就算是非基督徒，他其实是愿意试的。可是你如果一开始就跟他说，我今天要跟你讲思虑，他可能听了之后，他那就变成一翻两瞪眼了。对不对？可是你如果是从他要需要的东西去跟他讲，他其实是愿意去试的。那这个都是我们的机会，我们的 spiritual growth， 因为我们是有这些东西的嘛，我们是可以给人家 spiritual growth 的，我们是可以帮助人家生命的 growth 的，我们可以帮助人家克服他本来生命当中的被动，他本来生命当中的捆绑的，他本来生命当中的罪，这些不好的东西，他想要除掉的东西，他本来是一个很容易有愤怒的人，我们有东西可以帮助他啊，对不对？那这些都是你可以去 make connection 的，因为你可以说，诶，我知道，也许这个方法你可以试试看，因为对我来说，我曾经是一个很非常容易愤怒的人。那我觉得有这几个方法，有这本书你可以去看一看。现在你会看基督教他们写的书，很多都是从这个方向，比如说情绪管理啊，对不对？辅导啊，个人成长啊，有很多是基督徒写的这方面的书，因为有很多人有这样的需要嘛。对不对？那就表示这些是我们 make 的点。其实你如果看马鞍峰教会 Saddleback Church， 他们在做的很多东西就是这样。他的讲道，他的很多的那个小组，都是从这个方面在接触人啊，不是吗？他不是先跟你讲思虑，对不对？他是先接触你，去帮你解决你的问题。我们有东西帮人家解决他的问题耶。我们的宗教有这个东西，那我们就不要被我们教义去卡住了，因为我们有那个东西可以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我们就先来去看他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帮助人家平安喜乐耐心克服他的生气，这些是可以的，对不对？我们有圣灵的果子啊，对不对？这是我们可以的。好，他们这其实很多人都在寻找心灵的导师，其实他在找心灵的导师，但是他不要道理，他要的是这个人有生命的见证，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很多人他在找生命的导师。我自己在牧羊的时候，我自己其实非常忙，但是有蛮多的非基督徒，他们还不是基督徒的大学生，他们会来跟我说，他们都叫我阿班哥，说阿班哥，你可不可以当我的 mentor？ 其实他是想要的，因为他想要成长。对不对？那但是你如果跟他说 mentor， 你就一定要是基督徒，你就一定要先来跟我上这个基要真理，他可能并不见得要上基要，他并不见得想要上基要真理，但你如果陪他读一本成长的书，他会愿意跟你一起读。对，那其实因为他们是在找心灵导师，所以你就要想说，你怎样可以成为他的心灵导师，你生命当中是不是有好的见证，你是不是可以说他的语言，你是不是可以倾听他，你是不是可以花时间陪他走，对，你是不是可以帮助他去解决他的问题，而不是用宏大叙事去解决他的问题，而是觉得他 make sense 的方法去解决他的问题。我在这边没有时间哦，但是我很快的讲一个观念，这是从 George Hunter 里面讲，他有一本书你们可以去读，叫 How to Reach Secular People， 他在说的东西就是，你现在跟人传福音，不要期待一次性的我跟你吃一个饭，跟你讲了思虑或是讲了福音桥，而是我用六次跟你有 mini conversation， 甚至更多次。我跟你吃饭十次，这十次当中也许有六次，我们有机会有所谓的 mini conversation， 小谈话。也就是说，我第一次，我只要让你知道我的信仰就好了。我让你知道说我是我的信仰，我是有去教会，我是信耶稣的。我不需要跟你头讲。然后呢，让他知道说我跟你是有关系，我只是想要爱你，我没有任何的这个是要拉你去教会的，让他知道说我跟你是有关系的。接下来找机会去找切入点，让他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对，比如说你可以跟他分享说，你知道吗？我最近，我以前确实常常都觉得很负面，但是我最近这半年来，我真的觉得我的人生变得非常的正面。那就要看他是不是看得出来啊。你的生命的见证是不是？不然想啊，真的吗？我觉得你还是蛮负面的啊。那如果你真的是，你可以跟他分享，你知道吗？这是我过去半年我的帮助我的改变。那他也许对这个东西就可以开始有兴趣了。 对不对？所以你就是领取他，接下来去找到他有什么困难或者是需要，你有这个 mini conversation， 那就像我刚刚讲，你有可能一个小的东西，一个小的 tip 去帮助他就可以，先不用去讲福音，先去帮助，先去看这个上面可以怎么样帮助他，让他慢慢接受这个，那你越来越多的这个需要跟接受，他越来越多，最后你自然能够开始要他接受那个比较大的东西。这个是叫所谓 mini conversation 的观念。接下来就是他们在找的是实际的行动答案，还有真实的经历。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们要的不是一个大的一个真理，他要的是提供你人身上可不可以帮助我这个。我现在婚姻出问题，你可不可以帮助我？我跟人家的沟通，我不是很会沟通，有什么方法你可以帮助我成为更好的沟通者？我对于我现在生命非常忙碌，你有什么办法帮助我？我现在正在面对疾病，我现在在财务上面有困难，你有怎么样的东西可以帮助我？这个是个人上面。在 social 上面，其实他们很多的后现代人是在意，简单来说，他更在意今天你为这些 homeless 做了什么 ，then 你去解释罪和 homeless 的原因，对不对？他更在意今天你为非洲的这些难民，或者现在欧洲的难民，你到底多 care 他，你可以为他做什么 ？then 你去解释说为什么有这些原因。也就是说，其实现在他其实在看说你可以怎么样更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但是我们华人教会其实是很疏的，因为我们做这些社区服务，我们通常是放在比较后面，因为这些人是进不到我们的教会里面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通常把社区服务排在很后面，因为不管我们做多少社区服务，其实他们是这些人是进不到我们的教会。我们固定，我们现在 1.5 代，我们固定一个月会有一次去做社区服务，我们服务的这些人其实他进不到我们的教会嘛，对，你只是一个付出而已。但是对于美国教会他比较容易，比如说你沙拉拜他做 community 的这些，他可以 reach 这些人到他的教会里面。但是现在很不幸的是，很多人他其实是在看教会你到底是能做什么，你为这个社会能够做什么，你是不是能够比慈济更像慈济呢？他如果能够看到你在这个上面，你就有更多的机会啊。不然你讲的东西对他来说是噪音，对他来说是不 make sense 的，对不对？所以实际上你有什么样的行动去为这些人做了什么事情，对不对？有风灾有水灾的时候，你实际上做了什么？还是你只是收了这些钱，然后去我随便说，好，对不起，现在日本地震的时候，我只是收了这些钱去给日本的台独教会，对，那对他来说这不 make sense 啊，对不对？那你怎么样可以做一个东西对他是 make sense 的，对不对？好，第六个，他们需要，刚刚其实讲到，他们需要真实的关系，因为其实他们是孤单的，是寂寞的，其实他们是需要这个群体的。那你能够给什么东西让他是在群体里面？也就是说，今天他来到你的教会，他来到这边做主日，他是来听一个道理，还是他在这个群体里面，他感觉到我们今天是一起在爱里面有经历，我们今天在一起来帮助我克服我的 anger。他更在意的是这个，他今天来到主日的时候，他不是要听一个道，他要的是我们这个群体是不是能够一起经历，能够来帮助我们在 anger 上面能够成长，对，情绪管理上我们可以成长。所以他在意的是群体，但是你要给他一个觉得 make sense 的群体，那他就会愿意，因为他确实是在寻找。第七个，门徒关系，其实他们很，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稍微讲一下哦，这个是我们以前的架构。我们的教会传统的架构是，我们接触一个人，当他对这个有兴趣，带领他接受，让他受洗。很多教会没有接下来的啦，但是我们希望有，就是进入门训，帮助他灵命成长。这个是我们一个传统，这个没有不好。但是我们可以继续这样子做，因为有些人他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也要思想，有一些后现代的人，或者是年轻的人，或者是没有进入教会的人，或者是他对后现代非常，他的思考是后现代人，其实你可以去思考这样看看，你跟他的接触里面，你先提你的灵命造就跟门训里面的东西出来。你的灵命造就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帮助他的，他会愿意试啊，你先花时间跟他成为门徒啊。只是你用一个不见得是一般门徒的东西，但是你可以跟他像门徒一样有关系，陪他读一本书， 这个是让他开始有兴趣，接下来来带领他接受。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两个东西里面可以提出来的东西移到前面去，去跟这些后现代的人，那就有更多的机会，因为这两个东西可以提供更多的接触点，是他有可能接受的东西。所谓的门徒就是你花时间陪他，用你的生命去影响他，其实他是愿意的，只是你要用对材料说对话而已，对不对？对，好，那这个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那因此我们就会影响到我们很多的东西，影响到我们讲到内容、组织崇拜方式、个人布道法关系、灵命造就、门徒关系、我们事工的重心、我们跨文化的心态，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怎么样去做我们的。华人教会其实我们就像我们讲的，这个对我们的影响虽然是少的，因为毕竟对我们对于西方主流社会是脱节的，对不对？因为华人教会现在我们到1980-1990大概才开始有后现代这个的观念，但是我必须要提醒大家，其实未来我们的后代、我们的第二代或是年轻的一辈，其实大家都是受后现代的影响，这是一定的。50年之内，我们华人教会就会一样是要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都一样要去思考我们要怎么样的去突破，因为现在西方教会的问题就会以后是我们的问题，对不对？好，那对不起，我时间已经到了，我已经讲完了啦。对，那这个是 reference， 是一些你们如果想要去读的话，可以去读啊。那这个整个 PowerPoint 都会在我们的那个上面啊。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也是，我也不要占用大家的时间。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你可以留下来就是我们可以谈。那不然的话，我们就做一个祷告。结束我们。谢谢你让下午我们有一点的时间可以彼此有讨论也有学习，也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一个这么好的地方能够有一起能够来享受一个丰盛的宴席。这个我们宽敞的心，让我们在面对事工的时候，特别是下一代或是年轻的事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更宽广的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好，谢谢大家。